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精彩的嘉宾。我相信听众朋友您听下来呢，会和我感觉到一样的那种感动的期待。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棒的教授，蔡德贵教授啊，他是山东招远人，他是1970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可他的经历很特殊啊，他在山东大学做了教授之后呢，退休了，也是一位博士生的导师。那么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啊，我想很多台湾来的听众朋友或者中国大陆来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熟悉一位怎么说呢，人格魅力非常出色的教授，是季羡林先生啊，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他的晚年呢，请蔡德贵教授做他的学术助手。那么蔡德贵教授呢，是现任大理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就住在我们的洛杉矶的局县啊，长县。那么他是美国教育为21世纪的一位董事，他也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的主任，文史哲的主编，孔子研究的主编。现在呢，他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顾问，中国宗教学会的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和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学院的学术委员啊，北京大学巴哈伊文献翻译专案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学术委员等等啊，他的资历真的是真是介绍不完的啊。那么蔡德贵教授呢，也先后在科威特、埃及、美国、瑞士、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日本和香港、澳门、加拿大做访问研究工作和参加学术活动。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洛杉矶分校、圣达哥分校、尔湾分校、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以及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啊、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纽约华美协进社、古语书院、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瑞士的兰德学院、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各处啊，都做过演讲。那么他主要研究方向呢，是中国的哲学和东方哲学宗教。他的学术专著啊，哎呀，真是著作等身啊，说都说不完。比方说像十大思想家啊，修身之道、阿拉伯哲学史、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哲学与宗教、中国哲学流行曲、道统文化新编、季羡林传、东方学人季羡林、季羡林写真、季羡林之谜、中国大国学师季羡林口述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啊，当代新兴的巴哈伊教的研究，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之外呢，蔡德贵教授呢的著作也包括有孔子相对于耶稣基督，非常有意思啊，中文版、朝鲜文版、韩文版啊，都有出版。然后还出版了有些书的书名非常的有趣啊，叫筷子、手指和刀叉。筷子、手指和刀叉，听众朋友您联想到什么呢？真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蔡德贵教授的著作真是很多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像世界公民严雅清传，那季羡林诗有录，季羡林的一生，西来巨儒李嘉白的中国心等等啊，哎呀真是好有意思哦。趣谈文化， 蔡德贵随笔集，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想要特别跟大家聊的，就是蔡德贵教授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怀，这样的一位著作等身。而且蔡德贵 教授的著作呢，都不是普通的著作，都是非常专业哲学文学文化传记等等啊，世界哲学家词典这种高大上的著作，东方思想宝库啊，是阳明学与当代儒学，中国儒学年鉴，齐鲁文化新编，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写作，季羡林谈翻译。哇，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读书治学，谈佛，月氏星语艺术，一往述怀呀、啊，智律心悟，闲行润身啊，以及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等等啊，真的是好林林总总，美不胜收啊。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季羡林谈养生，季羡林书信集，季羡林演讲集，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谈文化谈文学，季羡林哲言录，季羡林的一生。哇，季羡林如是说啊，让我想起那个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说还有就是像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文化的内涵等等啊，还有世界人学史，东方哲学史，还有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那么真的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位我觉得蔡德贵教授您的这一生啊，在著作方面真的是做出了别人八辈子才做得出来的东西。我们就要来聆听啊，声音非常好听的蔡德贵教授的声音了。蔡教授您好。
你好静莎老师。
蔡教授，我真的是对您恭敬有加，觉得您几十年的人生啊，好像没有一天是浪费的，是不是？
我倒是对时间很重视，不轻易浪费时间，
所以
这是实话。
所以今天我们感到格外的荣幸，然后我都觉得我要站起来做节目才对得起蔡教授这一生的成就与努力啊！我觉得您的这种努力啊，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因为我就是这样深深的感觉，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就是肃然起敬的感觉。那么蔡教授，我们从您自己的人生开始谈好不好，然后再谈季羡林教授，然后再谈您的学术著作对您人生的影响。蔡教授，您小时候是怎么样长大的？您为什么会哇，简直是立雄伟之旗帜啊，这就叫做立德立功立言，您的这个立言真是让人惊叹呐、啊！
实在不敢当，
这肺腑之言。
因为我小时候呢，应该说命运并不是多么好。我8岁就得了一次瘟疫，在家里的庭院里边躺了3个多月，几乎就要死去了。我母亲都准备了一张破草席，随时要准备把我扔到乱葬岗里来了。
哇哦！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奇迹般的我站起来了，居然
是
后来就活过来了。但是从那次得了瘟疫之后呢，我的大脑的记忆力就受损，就是8岁以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几乎没有任何的回忆了。所以我8岁开始上学，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几乎 每一堂课我都要打瞌睡，可能就是那次病的后遗症。直到现在我经常的还是时间一长坐在那儿就要打瞌睡。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从小就很有病或者身体很弱的一个人。而且我是山东招远最边上最北边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叫蔡家村，一共才100多户。我们那个村呢是面临一个小山沟，但是没有水，也就是夏天下了雨以后才积累一点水，后来57年打了一个水库，留了一点存水，过去一点存水都没有的。然后交通也不便，没有公路，所以完全是这个羊肠小道。当时我们上学也很艰难，小学4年级是在本村上，到5、6年级呢就到离我们村7里地的江角村上。小学毕业以后考到赵园三中，离我们家是15里地。每天我早晨我母亲4点多就要起来给我做饭，然后吃完了以后接着就出发，走1个多小时到学校，赶上7点半上课，这样来回的跑，一天跑30里地，所以也很紧张。没想到读初中的时候正好遇到3年的自然大灾害，当年饿死的人也很多。我很幸运，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发现吃的都家里吃的快没了，所以在初中2年级第一学期我就几乎辍学了。辍学干什么呢？在家里生产队里把地瓜收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些会落在地里边，我们就用这个镐头，我们叫大掘，用这个大掘头去整个的翻地，偶尔会翻出一两个地瓜来，一上午呢能复收10多斤地瓜，然后回去把它切成片晒成地瓜干，这样就有了这1000多斤地瓜干，我们家那个就没有怎么受饥饿的影响，所以我们都存活下来了。初中毕业时间我父亲就不让我考高中了，因为我在家是上有2个姐姐，论男孩我是一个独生子，所以我父亲希望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家里这个务农，然后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我当时我忽悠了我父亲，我说我反正我这个学习成绩有缺了一学期的课不可能考上，就让我考考试试。结果很奇怪，我们那年初中考高中，因为赵源的原来6个高中困难结束以后呢就合并成了1个班，赵源一中招2个班，赵源二中招1个班，等于1个半高中。据说当时这个招生的名额少到什么程度，12个录取1个。我当时是觉得根本不可能考上的，哎，结果考上了，考上了，我父亲就不得不让我上，这样就坚持在赵源一中，我们是7级学生，读了3年。这前2年呢，因为我的家离赵源一中50里地，那个时候呢，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上完作文课回家，但是因为作文课这个可以激动一下，我就非常潦草的把作文交上去，所以经常的老师给我的作文评分是40多分、50多分，因为我要赶回家走5、6个小时，到家几乎是天完全黑了，有时候路边的坟地里边还有那种磷火，我们都叫鬼火，一闪一闪的，还有一些恐惧感。到了高中2年级以后，因为我父亲看我每天这个每一个星期跑一趟，从家里星期天 到学校要背着14斤地瓜面交给学校的食堂，然后食堂给折合成饭票，我就每天从食堂里买地瓜面的窝窝头吃。到高二以后呢，我父亲就他有一辆自行车，他就把自行车让我骑了。我所以高三的时候比较幸运了，骑着自行车走50里地和步行背着14斤地瓜面走50里地，那是感觉大不一样了。这样我的作文成绩慢慢的哎提高上来了，最后可能经常的在班里，我的散文在班里是做范文，而且老师给我的分最高的可能我记得到了95分。这样就是高中毕业了，大家都要考大学，家里条件不好的呢就放弃考大学了，就回家务农。我父亲因为一直主张让我回家务农娶妻生子，所以不让我考大学。哎，这个时候巧在哪呢？我的大姐，因为我姐夫是一个高级木工，曾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总这个主席府里边做木工，正好那年我姐姐回家，他就劝我父亲说，他又你都考，他自己又想考，你就让他考呗。结果把我父亲说服了。当时报考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一位右派，下放到我们这边当语文教师，他非常喜欢我，他说你要接受我的经验教训，不要保文科，文科危险。后来我就想，我反正考不上啊，而且成绩在班里头从来没有是第一名，也没有第二名，也没当过第三名，我估计最多是在10名左右，所以我深知我考不上。我说我既然考不上，我就不报身边的学校。我们身边的学校就是我们的烟台，而当时叫烟台的师专，就烟台师专师范专科学校，2年制的，那叫专科。我说我如果报烟台师专，这个学校就在家门口，离我们家200里地，假如考不上那多丢人呐。我说我算了，我就考那个最高的，我一看有北大，我就报北大。结果呢，老师都说我们学校招研一中，你们是七级，还没有人被北大录取过，报不报当然老师也没告诉，但是确实没有录取过，说你别报了，让我报山东，像山东大学啊这一类的学校。我说我反而考不上，我报个大的呢，考不上回家有交代，说他报的太高了。这样呢就稀里糊涂的报了北大，报完了以后，因为我很放心了，考不上啊，回家就种地。种地呢，就是后来有一天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回来路边一个爷爷，我管他叫爷爷的，告诉我说，德贵啊，你快回家吧，家里头今天来了一封信。我琢磨哪来的信呢，那当时从来没有人给我来信，后来回家一看，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给我父亲一说，我父亲有点
懵了，
不知所措。你看，不让你考，不让你考，你非考，结果考上北大，我又不能不让你上，就这样我去了北大。所以我这个好像是被命运牵着走，我自己没有想到会去北大。结果呢，到了北大当然是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北大我是9月份入学嘛，入学以后当时要庆祝17周年国庆，所以男生女生新生入学都要接受仪仗队的训练，9月一直到10月1号，我们每天去练仪仗队，几乎没上学。到11结束以后开始上课，我选的是阿拉伯语专业。 上到寒假放假，大概放了两个星期。1966年的春节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学，开学以后继续上阿拉伯语。到了5月25号，大家都知道文革在北大首先爆发，聂元子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就燃起了文革的熊熊烈火。从这一天开始，北大停课，停课我们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指挥写大字报，搞大批判，一直到1968年，北大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我在我们那个动语系是季羡林先生做系主任的系，个子是比较高的，因为山东人嘛，这个吃面食吃粗粮比较多，所以长得个子也比较大。这个武斗呢是必须要参加的，我很多朋友同学劝我你必须参加，我说我不能参加。为什么？同学就问我，我说我的手啊，右手，我们农村叫通关手，我的手纹是一条横杠，叫扁担纹，这个手打人是没有数的，一巴掌打下去就会把人打死。我说我打死人我要偿命的，我要是不把人打死，我自己被打死也不合算。我结果我就跑掉了，逍遥，然后我就回家躲了3个多月。到后来，其他的北大的一些活动，因为时间我不可能就细说了。到了1970年，北大作为试点和清华一块儿提前学生毕业。那个时候的学生上哪去呢？叫4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我们这批北大的3个外文系，一个东方语言系，一个西方语言系，一个俄文系，一共33个学生就被一下子分到济南军区后勤部的腊山农场。1970年的3月17号，我们就坐着火车，有的北京的同学就一路上听着火车响，说咕咚咕咚地瓜大葱，咕咚咕咚地瓜大葱，要到山东去吃这种地瓜和山东的大葱，就是要过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到了济南军区后勤部的腊山农场，我们接受所谓的解放军再教育，1年09个月。到1971年的年底再重新分配。分配我们学的是小语种，山东用不上。再说呢，我们也没有学到东西，因为我们满打满算在北大一共学了1学年不到，实际上是8个多月的阿拉伯语，基础还没有打好。所以我们70年3月17号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毕业证现在看一看可能会成为世界级的这个历史文物了。那个毕业证小不用说了，现在毕业证都很大，那个我们这个毕业证几乎是袖珍本，上一口袋就可以装得下的。上边这个毕业证的内容很有意思了，子正明、蔡德贵系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期满予以毕业，没有成绩及格。然后我们这个毕业证呢，居然是1980年补发的。1980年的时候，北大的校长是周培源先生，那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他不盖他校长的章，本来的毕业证都要有学校的公章、钢印，还有校长的私章，这是必须有的。但是周培源校长说这批学生，不用说没毕业，他们连肄业都没有，肄业也得学1年吧，他们学了不到1年， 一学年还不到，怎么能叫毕业呢？所以他拒绝签发校长的章，没盖校长的章。所以这个毕业证我拿出来给很多朋友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毕业证，
看起来好像是假的，因为没有校长的章，
而且是十年以后补发的，就当年我们就没有拿到毕业证，就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离开了学校。所以我这个经历确确实实是很有意思。所以到了山东，会第二次分配用不上，就分到山东的宾县一中。到了这个宾县一中，我们一去，教导主任请我们吃中午饭，午饭以前要喝点茶，他这个沏好了一壶茶，我说我不渴，而且我说我也不会喝茶。他说你要不渴，好了，你喝吧，喝一喝就渴了。我喝了一点，这个茶原来是又苦又涩又咸，果然是越喝越渴。因为宾县一中这个所在地是一个盐碱地地区，水都是咸的、涩的、苦的，这样我们就在宾县一中安下家。学校征求我的意见，教什么合适啊？说我们学校最缺的是体育教师。我说我，心脏不是太好，也不愿运动，也缺音乐老师。我说我不识谱，也缺数学老师。我说我数学不是太好。然后政治老师，我说我有点厌恶政治了，文革的后遗症。最后学校说那只有语文你可以挑了，这样我们就在宾县一中教了8年语文课。
哇，
那个时候的语文课非常简单，
是
文言文消解了很多，都是现代文。
是
8年以后呢，就是1978年了。
是我们就就蔡教授您的这个经历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叹为观止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请您继续的讲这个教了8年的这个中学语文以及之后的故事。
对
啊，蔡教授真的是对您肃然起敬，我这一生没有遇到过这么精彩的人生故事，非常的崎岖，非常的艰难，但是您走得极为漂亮。哇，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了不起的教授，是蔡德贵教授，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著作等身的伟大的一位学者啊。而且呢，您刚刚说阿拉伯文学了8个月，但是您出版了一本书叫《阿拉伯近现代哲学》，这是用中文写的还是用阿拉伯文？就是。是用中文研读的还是也有用阿拉伯文研读？我们待会儿再听您解答，太精彩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传奇的大学教授，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蔡德贵教授。那么蔡教授呢，在8岁之前呢，因为8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瘟疫的病毒啊，所以把8岁之前的记忆给删除给忘记了。但是呢，我深深感觉到蔡教授在8岁之后的这个惊人的记忆力，可能比绝大多数的人几个人加起来记得的事情还要多。所以蔡教授，我真是觉得您用一个 amazing 这个惊叹号都不足以形容您的人生啊。那您刚刚讲到这个8年的语文老师的经历，请您继续谈吧。
好的。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学了8个月的阿拉伯语，怎么还有阿拉伯的近现代哲学这本书？
就是啊，不可思议。
实际上我阿拉伯的我出了3本书，一本就是阿拉伯哲学史，一本是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一本是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这3本书呢都和阿拉伯文有关。那么我教着8年的高中语文，阿拉伯语怎么会能用呢？ 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没学到东西，所以在高中我们就给我的老师，也是动语系的名教授，叫刘林瑞先生，他是非常有名的回民阿拉伯语教授，就给他写信，希望呢他能安排我们这个专业再回北大，叫回炉，重新回去再学习一下。后来刘林瑞先生呢联系了一下校方，说北京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不会安排学生回炉，但是他看到我特别迫切想继续把阿拉伯语学好，他就提了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吧，假如你真想继续学阿拉伯语，你就用你学的那点阿拉伯语给我写信，用阿拉伯语写信，我呢用阿拉伯语给你回信，你信中有错误的地方呢我给你纠正过来，这样可能会让你提高一下。这样大概从1973年我们就开始用阿拉伯语通信了，我这些信原封不动都保存下来，一直是我非常珍贵的记忆。他在他的信里边对我阿拉伯文信件里边的错误一一指出来，然后呢又继续给我指导，这样大概一直到了1975年、76年前后了。这个时候忽然间接到他老人家一封信，他说德贵，用中文写的，不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了，这封信说德贵，就我所知，北京阿拉伯语水平相当高的人这个有一些，但是他们也都找不到工作。我一看刘林瑞先生这封信，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还继续学吗？还有用吗？可能他也不愿意再继续给我指导了。我说
我想他被您感动了，不忍心您在这上花这么多的精力啊，然后后来可能也出路很少这样。
但是这个通信对我帮助确实很大，
是
因为刘先生跟我中断了阿拉伯语通信以后呢，我们还继续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他就对我好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
嗯，
对我上北京都是住在刘先生家里头。后来呢，他的因为教学任务很重，我们不再通信，但他女儿也是学阿拉伯语的，他女儿后来就给我通信，然后呢，他女儿在外文出版局工作，当时外文出版局出版的一份杂志叫《北京周报》，有阿拉伯文版。然后呢，他就每一期的阿拉伯文版的《北京周报》都寄给我，我就靠着查字典，一点一点的抠。另外的，我们一个师姐，我们阿拉伯语专业的，比我早4年的，应该是1966年毕业，这个，但是他还延迟了2年才毕业，那是因为文革。我们关系非常好，叫赵世珍，他在新华社工作。他就把新华社电讯稿阿拉伯文版的一份一份的寄给我，我有了这份2份资料，一份北京周报，一份新华社电讯稿阿拉伯文版的，我就靠着字典每一期都看。后来我这个师姐赵世珍又说北京出版了3卷毛泽东选集阿拉伯文版，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用10块钱买了这3卷阿拉伯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我就靠着字典把这3卷毛泽东选集啃下来了。啃下来了，我就觉得凡是阿拉伯语马马虎虎能认识一些字儿了。这个时候1978年就是开始招研究生了。我们本来在宾县一中呢，一直想离开这个宾县一中，因为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如果将来一直在宾县一中，在宾县恐怕会影响孩子的前途。所以当年因为北大我的一个老师叫李振中， 他看我阿拉伯语提高的不少了，所以当时要编阿拉伯语词典，汉阿词典，希望能把我借调到北大，但是山东的宾县教育局不放。后来我们这个宾县一中的当时的校方负责人，那时候还不叫校长，叫孙天堂，他呢就说，听说研究生招生了，你要是想离开这个宾县，你只能报考研究生了。哎，他这一鼓励，我们就开始报研究生。我报的志愿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当年呢，阿拉伯语我就凭着后来和刘林瑞先生通信和自己的阅读，居然考了65分，但是我的世界史考得非常糟糕。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我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回答，我用的一部西方美国人编写的世界史，用他的观点来答的卷子，可能在政治上是不合格的。结果这个政治课历，这个政治，不，世界史，世界史呢考了33分，所以总分呢，再加其他的够录取通知书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录取的人数受限。中国社科院呢又把我推荐到北大考古系考古专业，我一看，我说考古专业我不喜欢，每天和这个坟里的骨头打交道，我说有点恐惧感，我没参加北大考古系的那考古专业的复试，就放弃了。第二年再报考，翻遍了所有的招生院校，没有考阿拉伯语的了，这就犯难了，没有考阿拉伯语缺一门课就不能报考了。后来我就想，远的没有，近的看看山东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考阿拉伯语的学校，我就翻到山东大学。哎，一看山东大学的招生简章很有意思，他写了4个字，外语任选。哎呦，我高兴得不得了，就报考了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但是离考试不到3个多星期，山大研究生办公室的郭老师，郭一田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叫蔡德贵？我说是。你怎么报阿拉伯语呢？我们学校不能考阿拉伯语，也不能命题，也不能批阅卷子。我说怎么不能报阿拉伯语啊？你外语任选，我怎么不能报阿拉伯语啊？他愣了，他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理解啊？我们的外语任选是3个语种，英、日、俄。这个上一年就是78年，我们招生就这么样写的，没有人报阿拉伯语。结果今年呢，有阿拉伯语的，还有报西班牙语的。我说那你们的问题了。
对呀、啊，你们自己写外语任选
的。我说，任选我就选阿拉伯语了，当然人家。”学西班牙语的也可以选西班牙语了，他说呢，我们只能道歉了，对不起，我们不能命题，不能阅卷。你如果想考山大，就从英日俄里边选一种；如果不想，那您只能报第二志愿了。我第二志愿报的是南京大学，但南京大学很明确，外语就是考英日两种，我都不能考。那郭老师就说，那你俄语学过吗？我说俄语我学过，高中学了3年。他说那你只能考俄语了。硬着头皮，因为我估计当年如果这次研究生79年再考不上的话，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样就硬着头皮大概3个星期，一个星期复习一册。高中3年一共3本这个俄语这个课文。复习完了以后呢，到考试了，这个研究生考试很有意思。我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命运牵着走或者偶然性牵着我走的呢？一个就是第二天考政治，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2道题， 而且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政治经济学的题，很奇怪。醒了以后呢，因为我的爱人刘宗贤也是报考了山东大学的，我就跟他说，他是学阿拉伯语，我们同班的同学，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两道题，我说赶快看。他不相信，他说梦见的东西，我说你不管相信不相信嘛，反正咱家里有词典查一查。结果呢，一到考场，果然第一道、第二道就是我梦见的这两道题，一道四分，一道三分，结果就很轻易的得了这七分。假如没这七分，我考不上，因为分数不够。
太神奇了，
非常的奇怪。
嗯，
然后到考俄文的俄语的时候呢，我一看，哎呦，这俄语两大张卷子，密密麻麻。两道大题，一道前一道是40分，分四五个四个小题儿大概。第二道大题是一篇俄语的文章，我一看傻眼了，这个俄语的这四道小题一到十分，我估计我几乎不得分了，语法方面的几乎都忘光了，得也得不了几分。但是拿到这个长篇的这篇俄文的文章，我大体一眼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哎，这个东西我中文读过呀，我就把这个我就把这个俄文卷子放一边，我就根据我中文读的那个段就是开始写。读的哪一段呢？是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学《资本论》的那一段。哎，我很熟的就把这篇俄文的文章翻译出来了。结果呢，俄文卷子公布的时候，我居然得了55.25分，就凭这一道题，奇怪不奇怪？结果我就够了分数。结果1979年，在教了8年的高中语文以后，就考入了山东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有原来的学了一点语言的，本来是形象思维的，转入到了抽象思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至于在宾县一中教高中语文的一段时间，因为业务上几乎没有提高，但是还逼着你学了一点这个古文的东西。因为我们那个东语系的一位老师叫马健先生，他是古兰经的翻译家，他就跟我们说过，说给学生一桶水，自己要有一井水，你有一井水才能满足学生一桶水的需要。所以根据他的这个教导，我是在宾县一中图书馆也看了很多古典文学的作品，所以对文学呢也有一些兴趣。但是一到中国哲学全是抽象思维，哎呀，头疼的要命，但是硬着头皮把这3年还是啃下来了。最后呢，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选择了战国时期齐国临淄所设立的一个稷下学宫，所以就是研究的是稷下学宫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完成了毕业，完成了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结果呢，因为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石俊教授做这个评阅人，然后呢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几位老师包括我的导师周立生先生也认为我这个硕士论文写的不错，给了一个 U。 这样1982年毕业，就留校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留校以后，正好那一年呢，山东大学举行体育运动会，我就成了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了，就和哲学系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叫张家干老师一起到北京去采购运动服。张家干老师没去北大，他说咱们去北大看看吧，你的母校。我说好啊，就去了北大。
我们稍待一会儿再仔细聆听您跟同事去了北大的经历哈。 我们先来进行一点工商服务，谢谢蔡德贵教授。